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今天早上有说话对我们显明，也都让我们认识。神啊，你是监察人心的主，你都是无所不知的神。你知道我们今天带着什么心情来到，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里的意念。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你的说话。求圣灵教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给我们力量去跟从，给我们力量去遵行。为了 Margaret， 为了 CC， 为了主一学的小朋友和年轻人，我们都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让我们一生都走在你自己的真理当中，不偏左不偏右。因为监察人心的主同样监察他们，同样明白他们，同样认识他们。主，我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讲到的系列呢叫做谁能像你，谁是你呢？神。誰個可以好似神咁樣嘅呢？咁我哋呢喺過去呢段時間呢，我哋就探討過神嘅唔同嘅屬性。咁但係我哋一路提嘅時間，我哋都提醒弟兄姊妹呢，我哋唔係淨係當一個神學討論咁樣，或者係一個哲學推敲咁樣去到討論關於神嘅事。我哋每一次講到關於神，其實都再提醒我哋，當神係咁嘅時候，我哋就更認識我哋係邊個。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提过的包括有一个不能参透的神，一个自全自足的神，一个永恒的神，一个不变的神。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来到这个最后的部分呢，是三个的无所不，你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咁下个星期呢，我哋係最后嘅一次喺呢个谁能像你嘅系列嘅里面。所以呢，今个早上呢，想同大家探讨一个嘅题目，係神嘅无所不知。乜嘢係无所不知呢？牧师咁，神嘅无所不知就係神全知，全都知道嘅意思。神嘅眼目遍察所有嘅地方，神嘅能力能够监察人嘅内心。好似我头先祷告嘅时候，我都有提到，神唔单止全知，事实上神系所有需要知嘅知识嘅来源。因为我哋之前讲过，所有嘅嘢都系上帝所做嘅，一切嘅事物都系佢所创造嘅，所以知识嘅本源系神。所以呢，在诗篇的94篇9至11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读到以下的说话，关于上帝的创造，也都讲到关于上帝的智慧。我们一起读好吗？荧光幕上面，做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做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是知道人的意念。点的意念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里特别提到的那个做耳的，自己听不到的吗？难道那个做眼的，难道自己看不到的吗？不是，上帝之所以是上帝，他有对所有东西的全盘的认识。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其实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有绝大的关系。神的无所不知是建立在祂的无处不在，因为祂在所有的地方都在这里，所以祂知道所有的事物。因为祂在众人之中，所以祂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时、每一刻所做的每一件事。而且他所知的是完全的，也都是正确的。稍后我们就用这个和人的认知做一个对比。但同一时间，上帝也都是我们说是永恒的神，他在时间以外，他在时间之上，所以过去、现在、将来的事，他是同时间都能清楚知道。以赛亚书40:27-28，我读给大家听。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 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是并不查问呢？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我们一起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里讲到上帝的认识，上帝的智慧无法测度。但我想提大家，神的智慧无法测度是一件事，但是上帝不是透过他无法测度的智慧去认识事物。他不是好像一个智慧老人那样，哇，好想很多东西，想到头发都白晒。我们整个脑里面的神就是天上面那个白晒头发坐在那里好像就是死的那个嘛，是吗？不是，你搞错了。上帝的智慧不是令到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知的原因，他不是要 去寻索很多，去想很多事物，想通他这样知。我们就是这样，是吗？我们今天一有不知的东西，我们其实都不是很想用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立刻问谁？哎，是的，你又不会说问老豆老妈的，又不会问阿仔的，因为可能你阿仔都不睬你了，我妈在岌头。当你有东西不知道的时候，就立刻去问阿哥的了。谁阿哥？谷哥了，是吗？那或者我们就在电脑上查了，或者上网去查了。上帝不需要查的，你知道吗？上帝的认识，上帝的知识是即刻的，是立即的，是所有的东西同一时间可以即刻出现。没有知识在上帝以外，或者这么说，没有东西是神不识的。没有知识在上帝以外，上帝也都因为这样，所以他不用学的，是吗？你和我今天就要学了，是吗？你试一下，你说弹琴不用学，是吗？ Pastor Jessica 的儿子开始练琴了，开始学琴了，上到第几堂啊？度日如年咁啦，佢已经喺度数住啦，第四堂啦。咁佢成日同我讲啦，哎呀，我点点点啦，咁我就，唉，你唔使咁紧张，你都系第四堂啫，即系你仲有排挨咁吓。人啊要学噶嘛，人嘅嘢咧系慢慢累积噶嘛，但系上帝唔需要学嘅，冇嘢喺上帝嘅预料之外，呢个系好特别噶。因为他所有东西都认识，所有东西都知道，他是一个全知的神，所以没有东西在上帝的意料之外，在上帝里面没有 surprise。 不过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想回神造我们就不是无所不知的。神造今天的你和我，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知的是第一片面的，也都是会有偏差的，同不同意啊？我们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片面的，是有偏差的。很出名的一个遇到的故事，瞎子摸象，是吗？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就是讲明这件事了，是吗？什么是瞎子摸象？牧师有几个盲的，想知道大象是怎样，因为他们从未看过嘛。所以他就遇见一个纯象师，他就说，哎呀，我们想望下，不是想望，我们想知道这个大象是怎样，你给我摸一下那只大象。但是个大象太大了，几个盲眼的人呢，有些摸到大象的鼻，有些摸到大象的耳，有些摸到大象的象牙，有些摸到大象的身体，有些摸到大象的只脚，有些摸到大象的尾巴。跟着呢几个盲人呢，他就说，原来象是这样的。他们就在那里摸摸，起势在那里摸，就哇，很惊叹的声音。那个纯象师就带着象走了，跟着这几个盲眼的人就七嘴八舌就在那里交流了，他们摸象的心得了。他们摸象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摸到象的鼻，他就说，大象是什么呢？大象是又粗又长的，好像一条管一样。大笨象就是一条管。摸到象耳的就急忙的更正了，不对、大象不是一条管的，大象是又宽又大又高的，好像一把线一样，好像一把线一样。摸到象牙的那个盲人呢，他就驳了，他说，不是，大笨象好像一个红萝卜一样，一个巨型萝卜。跟着摸到象身的就说，不是，大笨象明明就是又厚又大，好像蹦墙一样，这个才是大笨象嘛。摸到大笨象脚的也都发表他的意见，他说，我呢就觉得大笨象就其实是一碌柱。最后呢就那里摸到大笨象尾巴的人呢就慢条斯理地说，全部错。 依我睇嚟咧，大笨象咧就好似一条绳咁样。咁跟住咧，冇一个盲人咧系服对方啊！大家咧就喺度死拗烂拗，都认为自己一定冇错，咁佢哋就不停喺度嗌交。好多人以为咧呢一个遇到故事讲紧嘅系，哦呢个世界冇绝对嘅真理啊，系咪？我哋摸到嘅，我哋就以为系，唔系。这个遇到故事的背后不是讲这件事，这个遇到故事背后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完全的认知，好像神一样。唯有上帝他告诉你听上帝、大笨象是怎样，你就真的知道上大笨象是怎样。我们没有人有那个完全看到所有东西完全认识的那个视野，所以你和我的认识永远都是有偏差，你和我的认识永远都是片面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有相类似的说话，十三章第九第十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一起读，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就必归于无有了。那个完全的就是上帝，但是在今日每一个人所认识的都有限，人的知识是片面的，是偏差的。不单止是这样，你要发觉我刚才都说我们的知识是累积得来的。当我们说知识是累积得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会个过程里面是会改变的，我们还会是遗忘，是不是时常不记得东西的请举手、不是只是得我牧师一个，而且是我们的脑筋承载的都是很有限的。譬如说、我们、学一个新的语言，是吧？我们、学，你说学法文也好，西班牙文也好，或者呢是你读神学呢就走去学希列文，学希伯来文，你学一个新的语言，或者你学日本话，没所谓。当然人人资质不同，是吧？有些人是真的有语言天才的。我当时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发觉我的同学个个有语言天才，是我没有的。但是你就算有语言天才都要上堂的，是吧、都要学拼音的，是吧？都要练习，都要背生字，都要跟其他人交谈才学到那个语言。但是当你日子耐了，你试试不练，你试试不讲、我曾经何时呢都国语呢都有人听得明白的。那段时间是几时呢？是十多年前、我在另外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我日日都对着一个讲国语的传道人，我跟他打对面坐。所以呢他呢就好像Nan咁成日就话、我呢就跟你讲广东话啦，咁我学广东话，咁我就话咁、我跟你学讲国语啦，咁我学讲国语啦，最后呢就是我学识咗讲国语，他一句广东话都讲唔到。我不是说Nan，我说我这个朋友传道人。当你不练习你不用的时候，你再想用就不记得咯。你再想用的时候就没了咯。是吗？咁如果你真係要用嘅时候，你要重学啦，是吗？人嘅知识係片面嘅，係偏差嘅，而且係累积嘅，唔单止係累积嘅，仲会係唔记得，仲会係改变嘅。只有永恒嘅神先至知道所有嘅事。只有永恒嘅上帝佢先知嘅係全面嘅，係正確嘅，係所有嘅一切。有限的受造物包括你和我，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这个是事实，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只有知道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但是当有限的人去追逐一个无限想要知道一切的心态的时候，那你就说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我想到有两方面的问题都是我们每一天都遇见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盲目相信呢，在个社会里面，在现在的世代里面讲什么知识就是不知道 你是不是这个世代的究竟知识就是力量嘛，是吧？有没有听过 Knowledge is power。 我们今天呢很多人呢就盲目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不是呢鼓励弟兄姊妹呢、你不用学习的，因为知识不是力量，没有重要的，不需要学的了、我们、日日坐在这里等运到就可以了。不是， 我相信神造我们既然不是无所不知呢，那学习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终身学习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因为我们不是无所不知，所以我们需要学。但是当调转这个正面的说话，说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变成去追求权能作为一个藉口啊，一个借口啊。我们不是真的追求知识，我们是追求力量啊，你明不明啊？你知不知道我讲什么？当人说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啊，我去追求知识，你不是真的追求知识，你是追求力量。你是追求权力，你是追求那种人有，人无我有的那种的高高在上的感觉，是那种与别不同的感觉。不单止是这样，当我们说我们追求那种优越感以外，第二个，我们说在人追求一个无限全知的那个追逐知识的那个行动的里面，第二个麻烦是什么呢？就是当人人都相信知识就是力量，那无怪乎人人都害怕一样东西，即是没有知识就是没有力量。我很害怕我没有力量，于是呢我就无止境地去追逐那些，啊，还有一个我未看完的报告，还有一些我没有读到的报道，现在是不是，是不是你很喜欢读那些报道，你追着来读，你没有东西报道你都找来报道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很害怕知少过人家，我们很害怕人家知道的东西我不知道，甚至我们很害怕我们会读漏了，没有考虑过某一些的重点，之前我没有想过的。所以呢，你发觉今天的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追求知识，所以变成呢个结果就是我们越难做决定。你发觉啊，今天问你吃 ABC 餐你都搞不定的，是吗？对着那张东西都细软这样的，你问一下你的小朋友，问一下你的孙子，是的了，是吗？啊，或者呢你去站在麦当劳那里，是吗？啊，看着个爸爸妈妈问他的仔，是吗？啊，仔你想吃什么啊？那就读个 menu 出来给他听。喂，他不是没不识字的，是吗？可能他懂的英文字比你多添啊。啊，那问题不是他不识字，那问题是他决定不到，他不知道怎么选择。当我们越来越追求那个我还未曾有的知识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死胡同来的，这个是一个危险来的，因为我们越来越难决定，因为我们不敢决定，我们很害怕错，我们很害怕我看漏了最后那个报告。我和 Pastor Jessica 在这个礼拜我们谈这个心态，我们想到一个好笑的例子，不过都是很现实的例子。以前呢我们去一间餐馆吃东西，如果不好吃呢，我们没有那么大反应的。啊，今天呢我们去到一间餐馆的时候，如果我发觉那间餐馆不好吃呢，我就慎笨了。为什么呢？当然是我没看，当然是我看漏了那个报告，那个 comment。20个 comment 里面原来有一个是这样说的嘛，为什么我不看埋他先去呢？为什么我这么蠢呢？为什么我这么笨呢？为什么我这么疏忽呢？喂，一餐饭而已，不需要这么在意啊。但是这种心态不是只是在一餐饭那里，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都很难做决定，因为我们不断在追求那些我还未曾有的知识，以致我不敢决定。传道书在十二章十二节，很多人都是认为，尤其是你不喜欢读书的人，就认为这个是圣经的祝福来的。有一句这样的说话，我们一起读。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戒，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真的很疲倦，是吧？真的很疲倦。当然呢，这里不是鼓励人不上进，是吧？啊，这个是跟中国人是一种背道而驰的观念，是吧？这里讲的就是当我们去不断追求知识、信息，不断追求那些我未曾有的下一样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本身那样东西是叫人很累、很疲倦的。甚至呢好像是进入一个无底的深坑里面。你有没有听过 information overload 啊？啊，信息超负啊，你顶唔顺啊，因为实在太多资讯、太多资料啊。你想想你一日收几多个 WhatsApp， 跟住你再想想那度有几多个是假的新闻。你想想你仲要不停烦自己去睇 Facebook， 你唔嗰日唔睇过咧，你好似咧瞓唔安、食唔落咁噶喎。啊，你话嘿，我都唔识呢啲嘢嘅。唔系，我哋今日你睇报纸又好，你睇新闻，我哋系要揾啲嘢去烦自己嘅。那个资讯超负是严重地制造焦虑、生活难以选择等等等等的问题。Information overload， 我们太多资讯，过多可以人承载的限的极限。另一方面，当追求资讯本身其实慢慢又可以变成娱乐的。我们看那些资料、看那些资讯、看那些消息、看那些知识，其实是一种 entertainment， 是一种娱乐自己的方法。追逐知识呢，你发觉不一定是会叫人谦卑的，是吗？追逐知识呢，可能呢是只是会带来一种啊，我是 in control， 我是在度控制緊，我是在度掌握緊的一种快感。即是说人哋唔知我知道，人哋掌握唔到我掌握到，人哋控制唔到我控制到，人哋唔识我识。呢种感觉几好㗎喎。几过瘾的，不好意思，一会录音咳返佢。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亦都提到有人当中在教会里面自以为有学识有知识，就不可一世看不起其他人。他怎么说啊？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至三节，我们一起读。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未有 internet 的时代啊。我想提你，未有 internet， 未有互联网普及的时代，资讯不是即时的。其实我们当时是真的比较多安全感的，起码我们觉得所有东西是比较安全的，是不是真的呢，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经常说以前门都不用关的，我唯一那道 security door 就是 storm door，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 的经验。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你的是机不离手，是吗？现在你的 iPad 是你身体一部分来的，是吧？如果你拿了你的 iPad， 即是斩了你的手，很凄凉的，即是残废的了你。当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将网上的世界变成我们身体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有了 Google， 有了谷歌，有了 Alexa， 有了 Siri， 我们就是无所不知的。我真的以为我自己无所不知的，因为我有什么需要，我就立刻上网查了。咁实有答案噶。于是咧，调翻转头，嗰日冇 WiFi 就死啦，系咪啊？嗰日冇咗 data 咧，做唔到人噶啦，成个人咧啰啰挛啊，忐忑不安、焦虑冚唪唥嘢齐晒。有阵时有事情发生咧，系我哋知道慢啲吓，我哋个心会好急噶，因为我哋惯咗即刻知道所有事情啊嘛。我们是猛整到不得了的，我们将神做我们不是无所不知这个美好的本意 看上来现在变成坏事。我再讲多一次，我们看神做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这个本来美好的本意，现在我们相反看它为一个坏事。我们觉得是上帝阻住我们做事，是上帝是没有给一些呢是他不想我们不给我们有的东西，是限制着我们，是阻碍我们不能够好像神那样可以知道一切。其实我们现代人每一天都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犯回先祖不断犯的那个同样的错。我们要知道上帝知道。弟兄姊妹朋友，认识神的无所不知，认识神的全知，对你和我有什么重要的？关我什么事？神知道嘛，又不是我知道，我想好像神那样知道好，但又不行。那你告诉我神知道一切，那关我什么事？关你事。诗篇139篇，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我不再详细读了，因为我们在过去这两年里面，我们都读过几次这一段的经文，在主日崇拜的里面。我只是想提你，全知的神不是抽象地知道很多东西。跟着呢，就是他有他，我有我，不是。全知的神和你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他知道你的一切。全知的上帝知道你，知道我的一切。 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咧有一段啊，我好中意嘅说话，特别有四个字我好中意。我哋一齐读好唔好？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盗、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我特别中意好管闲事嗰四个字。我唔系中意好管闲事，我中意好管闲事嗰四个字。当然你读过圣经嘅，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嘅教导同埋佢嘅为人嘅。咁我哋可以打消呢个念头啦。我哋知道肯定彼得喺呢度唔系叫我哋咧唔俾我哋去关心其他人，好管闲事同埋关心人系有分别嘅，明啊嗬？但系使徒彼得喺呢度特别提到唔好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讲紧系咩人呢？就系讲紧嗰啲人系净系想窥探其他人嘅私事，或者将自己嘅目光放喺根本你唔需要知嘅事情上面，呢啲叫做好管闲事啊！呢个唔系关心，呢个系浪费生命、消耗光阴，呢个叫好管闲事。几多嘅小道消息啊，几多嗰啲八卦新闻，其实都系你同我嘅娱乐嚟嘅啫嘛。你有冇需要知道啫？其实你冇需要知道。啊，边个边个同边个边个闹翻咗啦？啊，边个边个同边个边个争遗产啊？啊，边个边个同边个边个啊离咗婚啊？关你咩事啫？哇！但系我哋好觉得好紧要嘅呢样嘢，点解？因为我哋好惊我唔知啊，我惊人哋知，我惊人哋话俾我知，我好核突啊。当这些东西只不过成为我们的娱乐的时候，当追求信息本身变成娱乐，当你和我只是追求自己喜欢看和追要听的东西，因为是娱乐嘛，既然是娱乐，我们就只是找那些我们喜欢的。所以就算今天那些新闻不适合听，我就找一些适合我听的新闻。你知道现在我们是这样想的，是吗？哇，这件事情没有理由是这样发生的，一定里面是有些秘密，一定背后有些 conspiracy theory， 一定是有些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我就抄它出来，跟着我就发觉啊，很富娱乐性，很开心。我们最想那些事情就不是新闻报道这样说的，我们最好就是离奇曲折、古灵精怪，跟着我们就很有同感、很富娱乐性，我们选择相信这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只追求自己喜欢看和听的知识和消息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个不是神做我们的本意。时常大张嘴的、做新闻台的、发射站的、将人家的事、周围传的、四处讲的，仿佛是要透过自己知道其他人的事去显示自己的重要和价值的时候，对不起，你忘记了你的受造是为了见证和荣耀上帝，不是为了你可以好管闲事。相反，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讲什么呢？使徒保罗说，他说又要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我觉得圣经真的 很合适每一个时代的人。你想想，两千多年前上帝的说话对现代今日我们想无所不知的你和我来讲，圣经提醒我们要做什么人？要做安静人。当我们时常要什么都知道的时候，圣经却提醒你和我要做安静人。原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无所不知的能耐，而是在圣灵里面安静，因为心里面有神的缘故，有祂的带领，所以我们不会起伏不定。我不会因为很多不同的新闻，所以产生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抑郁、很多的忐忑。因为我们有神的说话，因为我们做安静人，我们和祂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其他人没有的那种平静。我们有从上帝而来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可以在不能够全知的情况底下，仍然安心做你和我要做的决定和选择。这个是这个世界没有人做到的，没有这个上帝你就做不到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也都这样说，他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他什么？顾念你们。弟兄姊妹朋友，因为你的一切神都知道， 所以你可以将你的忧虑卸给顾念你的神。可能你在这个时间你会问，你问牧师，其实我都想问很久了，全知的神为什么还需要我们向祂祈祷的呢？是吗？全知的神为什么还需要我们向祂祈祷呢？其实不难理解的、哦、作为人的父母，是吗？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是人的父母，我们不会将我们的子女所需要的一下子全部给他的，是吗？你不会这样做的，是吗？你这样做是累死他的，你这样做是害死他，因为你这样做不一定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益处。但是同一时间，神要让他的儿女们在人生的路上有更多的经验和学习，所以他就规定一个的原则，让人藉着祷告能够参与神的工作。这个是神锻炼我们、造就我们做人的一个方式。不单止是这样，全知的上帝当然不需要我们向他祷告，他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哎呀，是什么？原来你这么凄凉。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哎呀，如果你是这么凄凉的，那我就早点出手了。这个不是上帝，这个不是全知的上帝。上帝当然不需要你和我去禀报给他听，他才知道你所有的一切。但是这一位全知的神，他渴望听到他儿女向他倾心吐意。他不需要你告诉他听他才知道，但是他渴望的是你告诉他听。有哪个父母不渴望自己的子女这样做？既然地上的父母都会这样渴望，天上的爸爸为什么不会呢？所以你说为什么全知的神都仍然渴望我们向他祈祷，你说对了，神渴望我们祈祷，神不是需要我们向他祈祷。当我们说神无所不知，但是人却不是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想讲清楚，我们不是反智，我们不是反对知识。我再说，牧师不是叫你不需要学习，横掂上帝都知道一切的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坐在这里等就算数。不是，我们反而要问的是，当这个世界都在追捧我刚才说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人的经验只会越多的焦虑和失望，是吗？我想问你，追求知识可以追到几时？你追求这个力量可以追到几多岁？我们要问的是，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力量是从哪里来？是从哪个而来？原来只有一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前面那段和后面那段，但是我们很少将它摆在一起。圣经说，他说受造之物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是吗？上帝知道一切。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什么？赤露敞开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看出我们的软弱，他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上帝知道。上帝怎样知道？因为他成为人，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为作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今天你有什么忧虑？有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说我这排看见那些肺炎新闻呢，我就好忐忑。我睇见其他嘅朋友，其他嘅街坊邻舍，佢呢係嗰啲唔注重卫生嘅表现呢，我好忐忑。我好驚佢传染我，牧师。我好担心呢佢做嗰啲嘢做得唔够啊，牧师。我好焦虑啊。咁你就要问啦，究竟你嘅平安系从边度而嚟？当然我唔系鼓励大家咩都唔使做吓，卫生唔需要注意吓，基本嘅系需要嘅，基本嘅知识系重要嘅，自律吓，同埋自己做咗自己嗰个部分系紧要嘅。但系你嘅平安系从神而嚟嘅，唔系从嗰啲嘢而嚟嘅。 弟兄姊妹，今日你有咩焦虑，你有咩忧虑，主耶稣邀请你喺呢段圣经里面将佢一一卸俾佢，因为神顾念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我哋冇无所不知嘅能力，呢个唔系咒诅嚟嘅，呢个系祝福嚟嘅。你有冇开始感谢神，感谢上帝？因为我唔系你啊，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唔系神啊，我唔需要有无所不知嘅能力啊。我感谢神，因为我唔系乜嘢都要知道，乜嘢都知道。你有没有享受因为信靠那个无所不知的神而带来的祝福？你说有什么祝福啊，牧师？诗篇第十八篇第三十节，圣经说，我们一起读：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你有没有感谢神，因为你不需要教他怎么做事？冇咧，从来冇谂过咧。你翻工咧，对住你啲同事咧，吓讲少样佢都唔做嘅咧，教少阵佢都唔识嘅咧，唔讲佢就唔做噶啦，唔教佢就唔识噶啦，系咪啊？永远交代都交代唔落嘅，讲到清清楚楚佢都唔识做嘅时候，你有冇感谢神？神啊，感谢你，因为你唔系好似我啲同事咁样。感谢神，我不需要教上帝怎么做事，因为他全知道啊。感谢上帝，他永远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因为他全知道。想象你由地下到腰画一个大圈，一个这里一米三尺，三尺的圈，大圈，画一个大圈。想象这个大圈的里面是上帝所知的一切、在这个大圈里面。跟着你又想象自己，如果我问你，那你又知道多少呢？你又知道多少呢？你作一个人、在这个大圈里面，那你知道多少呢？那你会怎么回答、我不知道、可能你说我圈大过上帝， 那我们、下个礼拜敬拜你了，是吧？冇人会系咁嘅，系咪？我谂住大部分嘅基督徒就应该好谦卑嘅话，吓喺个大圈里边可能系有一点咯，牧师咁，系咪啊？有一点咯。既然你同我都承认我哋所知嘅只系嗰个大圈嘅里边嘅一点，咁我哋咁紧张做咩啫？我哋净系睇见事情嘅嗰一点啫嘛，我哋睇唔见整个嘅大圈啊！所有嘅嘢，上帝都知道。你有一个这样的神去做你的上帝，感谢他。这个是祝福，这个不是咒诅。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十六节，先知在说，以赛亚说，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亦或有，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刻铭刻在我掌上，你的长门常在我眼前。神单止话我无所不知，他是永远不忘记你，他深爱，他认识真正的你，他永远不会忘记你，并且他承诺守约到永远。这个是无所不知的上帝，这个是我们可以因为认识依靠这位无所不知的上帝而带来的祝福。你是不是享受这些祝福？还是你还是在生命里面，在心里面仍然要抓住我要做无所不知的那个？上帝，你比我知多一点，我不知道不够多，我信你不过。弟兄姊妹，神的无所不知是好消息，不是坏消息。信靠耶稣的人，因为耶稣的代赎，所以你和我的罪被赦免。我们圣经说绝不会被上帝遗忘。神是从现在一路到将来都按他的应许，每一日去眷顾带领我们，不会改变，这个是他的承诺。 神的无所不知，亦都对神应许在世界里面将来要施行公义，亦都是一个关键的真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法官啊？一个法官如果他要做一个完全的判决的时候，他必须有的条件就是他要知道相关的事实，是不是？是不是？在上帝的视察底下，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被隐瞒，没有任何的人可以隐藏。所以对那些还未曾认识耶稣的人，上帝的全知，上帝的无所不知，带给人一个畏惧上帝的心，带给人一个迫切悔改的心。因为他在这里提醒你和我，人能够隐藏自己的罪，叫神看不见，上帝是无所不知，一目了然的神。上帝的拯救已经临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无所不知的上帝是你和我可以依靠的好消息。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这一句的圣经在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二节，这个但以理对上帝的一个的赞叹，也都讲明他的无所不知。我们一起读：他显明深奥隐密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但以理书二章廿二节，我们同心祈祷。主，我多谢你，你不单止是一个最有智慧的智者，你是无所不知的神。主，我多谢你，因为你永不忘记，你呢亦都是全知道，亦都是正确的知道，全面的知道一切的那一位。当我们会失忆，当我们会改变，当我们看东西是片面是局部的时间，相反你看的是全面的。所以你的计划是最好的，神，我感谢你。所以你的带领是最完全的，我赞美你。神啊，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追逐，在这里焦虑，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呢？还有没有什么我是未考虑清楚的呢？我们今天很害怕去做选择，很害怕去做判断的时间，我们害怕做错，我们焦虑的时候，神，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的无所不知是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依靠你，因为我们有一个无所不知的神，他带领我，他看顾我。神啊，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追逐，要好像做上帝一样，要全知的时候，或者今天呢，我们追求知识是追求那种背后高人一等的那种与别不同的感觉，又或者今天我们看这些资讯已经成为我们的娱乐，我们呢只是选择自己喜欢的 知识，求你宽恕，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留心，你的心意不是叫我们好管闲事，而是叫我们去亲手做工，做正经的事，做你要我们托付我们的工作，做你要差派我们所做的事。主啊，今天让我们留心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在这个现代的生活的当中，不去尝试去做神，相反我们做安静人，我们懂得依靠你，我们懂得相信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承诺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那位。主啊，感谢你的全知，因为你是全知的神，所以我们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知道一切在你的掌握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